好了，我要回台湾，台湾的宝岛啊，多好啊！我是屏东人，你是台南人啊，我们客家人就要寻根的，落叶归根。但是我现在更是天国人，你们凡事以神的国度为第一，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东西你所想要的东西都会给你们。所以在这年底的时候，我感谢神啊，我们能够一起来探讨凡事谢恩啊。在这以前这一年当中，你如果心里有疙瘩，如果还有没有办法感谢的，如果还不能够开口称颂神，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我们听到的这个信息以后，要开始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我凡事谢恩。所以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回首过去这一年，从岁首到岁末，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的过去的脚踵里头滴下了满满的奖旨，满满的恩惠，您的平安所赐的喜乐一直与你的儿女们同在，直到今天。而且我们相信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那信靠你顺服你，您的儿女们，您的教会必然满了你的恩典。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看到主您的旨意，在凡事谢恩，您的教会，您为您的儿女，你所爱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是什么。教会有许多的美好的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宝贵的应许。然而今天求主您的圣灵来紧紧地打开我们的心眼，存记这几个重点，好叫我们一个新的年度里头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美好的开始，一个更多恩典的开始。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继续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凡事谢恩，我们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把它打到字母上面，把我们来好好的读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圣经经文有那么多，但是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我们却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丰盛，恩典满满的啊！只要抓住这几个真理，这几个重点，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来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一起来诵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好，我读一节，诸位来读一节，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不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Amen。 那今天的经文呢，要背诵的经文跟这个有关系，不在这儿，我们也请打开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啊。好，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好好的诵读两遍啊。我们 一起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眷属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眷属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Amen。 我想圣经里有许多类似的经文啊，神应许平安喜乐，我的平安不是世界的人所有的，但是很多人信主以后常常失去平安，为什么？我的喜乐也不是世界人所拥有的，不是那个快乐通宵跳舞通宵麻将以后快快乐乐第二天倒在那儿动也不动，累得不得了。那今天神所赐的喜乐是从我们心灵里头涌现出来，打从我们信主开始就应当天天都有平安，天天都有喜乐，而且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然而我们回首过去，多少的痛苦白白受，我们的平安怎么失去了？为什么常有忧虑？为什么我的喜乐不见了？今天出了什么状况呢？有很多的状况。然而今天呢，很具体的，我就把这几个真理来跟大家来分享，一起来探讨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好多的福分？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凡事谢恩，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做到。凡事谢恩是不容易的。啊，你为你这个好事情很容易谢恩，生那个娃娃，啊，哈利路亚，神大大的祝福我，哈利路亚，我的老二50岁。48岁生了一个娃娃，才1岁，哈利路亚，我可以下定决心要看到他成人，我要100岁。那这些都是好多好多的恩典。如果你看到孩子出生，要怎么办哦？我怎么样养活他？有好多的忧虑，小孩子不乖怎么办？如果将来这个市局不行，他生活的环境不行的话怎么办？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里头要重新的再一次的来肯定神的应许，神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men。 在3年多以前，有人问我，牧师，到哪儿是最平安的？新加坡吗？我说到哪儿都不平安，但是有主同在就是平安，就有平安。 Amen。 所以你如果遇到任何的难处，你如果要有异动要离开这儿以前，你要祷告，包括如果你要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城市，换一个教会，要回到家乡去，都要凡事祷告求问神。这样子的话，你会知道是神带领我做这个决定的，神应许要与我同在，你不用害怕，不用忧虑。如果有的话，肯定有一些功课，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求问神，要学习的。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经文里所提到的，是圣经里讲到了好多好多的教会团契生活的原则之一，很具体的让我们看到，你们要敬重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传道人牧师。哇，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不敢讲的，我年轻的时候在欧洲做了快10年，去敲门中国饭店，敲门敲门，要他们传福音，要带把永生的福乐带给他们。他们，我们每次去，我都训练我们的学生们，暑假的时候2个2个去探访，去敲门，我说他们很忙的时候啊，你们赶快要马上离开，问好一下，留下中信杂志或者什么啊，那么就走了，祝福他们。 如果他们有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们有空跟你谈话，我告诉你，你也马上不要超过五分钟，除非他们留你啊。为什么呢？做饭店的人知道了，我们来行最清楚，知道了。忙的时候忙得不得了的时候，哎呀，累得不得了，虽然赚了很多的钱，好辛苦的钱的，这个累得不得了，哪里有喜乐，哪里有平安？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格外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主里头的平安和喜乐。如果没有生意，你以为没有生意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呢，他说，哎，这个 没事干的人来了，你看来 打搅我了，他不知道我心里烦得不得了，没有客人了，现在没有客人了，没有进账，怎么样维持这个饭店呢？看到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每一个家庭，包括你我，每一个家庭，我们还没有到成圣完全的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苦难，生老病死，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哭的来到这个世界，许多的病痛啊。前几天我的小孙子开始发烧了，第一次生病，不到一岁，快一岁，第一次生病，人生都有第一次。那我们的小孙子感谢神，常常的笑容对着我们，在我们视频上也是笑嘻嘻的，跟我们玩得很开心。然后一发烧了以后，他就安静了。苦难，记住，苦难是谁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遗传给我们这个罪性以后带来的审判，是拒绝不了的，是不能回避的，我们必须要面对，勇敢的面对。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我们晓得靠主的名可以得胜这一切。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理由使我们不遵循神的原则，教会生活的原则。教会里头神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有长老，有执事，教会的领导，神定下来的，圣经里讲好的，告诉我们的，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服侍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跟师母这样讲，我们到底为什么退不下来？因为赴蒙召的人当中有许多，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有使徒的，做使徒的时候开创教会，就是使徒性的，有先知指导方向的先知，师母是先知性的，我是使徒性的，所以在欧洲开几个教会，在美国开教会，而其余像阿根廷也会带一个人信耶稣，他也现在牧师，现在有好多的传道牧师从我们教会出去，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了，因为神丰盛的预备，让凡是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的教会当中的人，都能够清楚确认他们的身份。如果来了教会好多年，不晓得确认这个身份，我们的身份，神的儿女的身份，不晓得知道一个在哪一个方向来服侍神的话，这是您的遗憾，一个大损失。如果你回国以后还不能够在教会里头好好投入参与服侍的话，那是你在阳光我们的亏欠，没有好好的训练你。弟兄姐妹，有一对夫妻多年以前在这儿，先生拼命打工，太太非常好，供他学费，有很好的学校里毕业了，日文很好，帮我们翻译，后来结婚了，我们证婚了，他结完婚就要回国了，回去以后，那我看没有看到这个先生，我有点担心，因此就给他一个劝诫，回去好好找一个教会来服侍神，他回去以后，后来就抓住那句话，多年以后告诉我，牧师你讲那句话，我就抓紧做我回国的一个方向目标，开了很多的饭店。然后每一个饭店查经这些带了好多人信耶稣，喜乐满满，喜乐满满，你们都是神国的精英，不能再浪费时间，不能再浪费生命，好好的把握抓住。从哪儿开始呢？ 从做一个感恩的人开始，Amen？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人晓得敬重传道人，一个感恩人是和睦相处的人，一个感恩人是彼此能够帮助，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样世人，我们的邻居朋友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教会彼此相斗相争相咬相吞，肯定的是站立不住了。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如此，一个团契如此，一个教会如此，一个国家如此。看到没？大新闻，这一个多月来的以色列发生的大事情，我前一阵子担心以色列这一年多来抗议抗议抗议好多的自由，我们看到抗议背后的黑暗的势力在斗争，在野党，在上的掌权的在斗，上百万人上了耶路撒冷。我说糟糕了，这神的选民百姓不晓得把握神的恩典，在开始抗争抗争抗争。结果呢，10月7号发生了大事情，嘣，哈马斯一下子就把1000多人就这样杀害了，俘虏了200多人，烧了好多的房子，而且毫无差别的杀害，包括婴孩、老弱妇孺、孕妇，这残酷的这个图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心里真是不敢相信，在文明21世纪文明的今天会有这个残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再看到联合国那些都是不得了的国家的精英的代表，哇，两种声音在斗个不停，斗个对不对？斗个不停。人性在哪里？人的公义公平在哪里？这个世界还有盼望吗？斗个不停。在这边的就看到你不对，你不可以炸巴勒斯坦人。站在耶路撒冷这边的呢，以色列这边的，你杀害了我们的人，叫我们停火。我们的俘虏你先放好了，你放了这个俘虏，我就会停止战争，可以谈判。因为你们现在战争还在爆发的，都是因为人性被魔鬼黑暗的势力辖制的一群，还有愿意尊重公平公义的，尊重圣经真理原则的，是另外一群在斗个不停。这也不稀奇，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心里就有好多的争斗。Amen？ 保罗这个使徒，大使徒，他心里也在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想要做的却做不来，我不想做的却一个恶势力推着我去做着，我后悔，我不想做的却什么势力把我推过去做着。弟兄姐妹，今天从现在开始，新的年我们要过一个美好的生活的开始，就是从认识真理，顺服真理的原则，做一个感恩的人。怎么做感恩的人呢？敬重传道人，听传道人的话，牧师的话，前辈的话，长老的话，弟兄姐妹们，那属灵的长辈们的话，听听那些人的见证。如果这个见证可以在他的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 Amen？ 彼此建造，彼此相爱，同心奔跑，同心合意，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更多的恩典，倍加的恩典彰显在我们教会当中，彰显在这个世界，同我们推展了整个我们的社区，整个的东西。弟兄姐妹们，就是那么简单，从你我开始。但是说要来不来做礼拜，不尊重神的话，要听不听，这上了魔鬼的当，失去好多的祝福。把握神给我们的生命时间，预备好，然后到教会里头去，在神的家中一起成长，一起成长，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但这就是神定规在教会团结生活的一个样式。看到没有？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你们要敬重你们的牧师传道，感谢神，小小的教会 有两位牧师，三位牧师，师母也是安利的牧师，一波牧师现在那边传道，还有军伟、胡敏两位传道，还有神学生，看到没有？将来的传道，这些人不是笨蛋呢，他们是聪明人，把握了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相信我们当中还有很多的人，神会有更大的祝福临到你们的身上，你们的家族当中，只要你们把握，好好的在教会里投入参与服事，我相信这是神定规的旨意，肯定他有好多的应许，诸多的应许会给我们。在这儿很重要的几点，他说你们要常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在这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哎呀，要常常喜乐啊。那么如果忧虑的时候，有重担的时候，赶快跟传道人、跟牧师、师母好好的谈一下辅导。弟兄们，我们不是没事干的，不要马上一个电话了，我现在就要，我有时间，要跟我们约时间的，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预备讲章，光是预备讲章，有传道牧师、名牧师，人家问他，你一个礼拜要多少的时间预备讲章？40个小时。有人说不用，20个小时。我如果早上起来，我有3-4个小时在浸泡在圣灵里头，神的同在里头，我这一天就非常充实。我们到了吃饭的早餐的时候，如果8-9点钟我们开始弄吃饭，在这以前如果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那么预备等候在神的面前，这一天可能我损失了一些事情。当然有很重要的，我现在目标是追求我一天要至少睡上7个小时。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你们那么年轻，不可以再浪费时间，不可以再浪费生命，要把握上好的先后轻重。我们的古圣先贤，孟子、孔子，这些人都知道把握生命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没有办法去留住的。神非常公平，给总统元首24小时一天，给你我都是一样。我们这个精英年轻的一代，国家需要你，日本需要你，更重要的天国需要你，Amen。天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开始有不同的国家的观念，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是轻重先后，我们开始知道要如何的把神摆第一，那就是一个喜乐人生的开始， Amen。 所以在这儿我让我们看到，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样说，要有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要彼此和睦。我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要向众人忍耐。我们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呢，不是我们配的，应该被服侍，乃是因为神定规这个样子，神爱我们，让我们一生奉献给神，然后呢被神使用来牧养、来看顾羊群，神的羊群。看不见的神透过你我，透过神的仆人、使女，来彰显出神的大爱、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一切的荣耀丰满恩典，透过神的应许，透过祷告，然后彰显出来恩典满满。所以感恩节的时候，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好好的为主而活，做一个感恩的人，因为感恩的人是讨神所喜悦的， Amen。 神乐意看到的。有10个大麻风，耶稣来到撒玛利亚附近一个城镇，10个大麻风，你知道大麻风的人在旧约里头是要与人家隔的一个距离，隔离是这个观念呢，疫情当中要隔离的观念是从圣经来的。宇宙的太空人、宇宙人下来的时候隔离，刚开始的时候 隔离舱一个礼拜，也是从圣经而来的。然后呢，没有病了，太空里都没有细菌存在，就不用了。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大麻风的人，如果出现我是大麻风的，我是大麻风的，然后呢，旁边的人就啊、哦、回避回避回避，他非常可怜人。我去了以色列，他们住在山洞洞穴里头，哇，好大的一个山洞，里头住了多少的大麻风，被社会隔离。然而，他们听到了耶稣，他们来到耶稣走过的附近的地方，哇，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一个社会所隔离的、轻视的、看不起的、最下一层的人，神爱他们，这就是教会。教会拣选了神的仆人、使女、儿女，去看顾你所不愿意看顾的、不愿意投资的人的身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因为我们是被呼召的 bond servant， 是一个献身的仆人。献身的仆人喜年可以回家，他们说不愿意，我要留在主人的家里的。好了，耳朵要穿一个洞，做个记号，永远献身，没有自由。这也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自由。我想回台湾去，哇，多好啊，这里好冷，到那儿的话多好的风，好风，美好的水果，买好了的房子，买了车子，买了新车，新房子变成老车子、老房子了，为什么退不回去？后来想想啊，我们是 bond servant， 没有自由的，愿意献身在神的国度里头服侍神到生命的终了。 Amen。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位分是什么。记住，要见证，见证您在神的面前的位分，是基督徒要有应当有的见证。第一步在这儿的蒙福的见证，就是感恩人，感谢神。 Amen。那么这个十个大麻风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怜悯我，医治我们。啊，你们，他知道不能靠近群众，围绕了耶稣很多啊。那么有的时候耶稣会过去摸着那个大麻风的人，看到没？他不顾这一些病菌的感染。有的时候呢，他就说啊，那么群人，那你不要靠近，你赶快回去，照着圣经的规矩。给祭司查验一下，你们就知道已经得到医治了。结果他们去的路上发现，哇，很多大麻风全部不见了，新的肉长出来，新的皮肤长出来了，手指长出来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大麻风的人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可以得到医治，完全的医治。如果你有一些的心灵的伤痛，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到医治。凡是来到神的面前的人，神都悦纳，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得到永生了，你成为天国的国民了，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做感恩的人？然而那个十个大麻风去了，哇，好了，那个祭司你要查一下，照着教这个圣经的规矩，你查一下，果然是好了，好了，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到家中享受家人的福乐，正常的生活。然而只有一个人回来，只有一个人回来，看到的好了，立刻回来，在耶稣的面前匍匐敬拜，荣耀颂赞归给他，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谢谢你的恩典。哇，十个人都好了，只有你一个人回来，那其他九个人呢？不感恩的人占十分之九，感恩的就是十分之一。耶稣说，好，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得了病得了医治，但是罪不见得得到赦免，不见得得到丰盛的救恩。你来了教会又走了，没有好好的与神同行，很危险。弟兄姐妹们，今天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的罪都赦免了。哇，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感恩的心 我们已经有丰盛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不在乎有疫情，不在乎有战争再次临到日本的地方，因为我死了对我有益， Amen。 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彰显耶稣，彰显基督，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神的爱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去关心，去帮助，去扶持，去供应，去安慰，去祷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我们的邻居朋友，彰显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对我有益，哈利路亚。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到了，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个认识？如果有的话，从现在开始好好的为主而活，做一个讨神所喜悦的人，每一个周末预备好，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称颂神，赞美神，哈利路亚，讨神的喜悦，感谢神带领我们度过了这美好的一个礼拜，感谢神听了我的祷告，我的疾病好了，感谢神那么多人爱我帮我祷告，感谢神我一年大概一次生病感冒，这个一个多礼拜了，好多人关心我，那么多人爱我，太多人爱我，在爱的激励之下我好了，我可以讲道了，哈利路亚，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纪念神的恩典，神给你我一样的那么多弟兄姐妹同心奔跑天路，还怕什么？有问题尽管打电话，师母姐妹们打电话给我，打电话一博牧师，打电话凯恩，打电话清洁长老，他们会把宝贵的经验，一生的经验来告诉你，来为你祷告，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你要有喜乐，你没有平安会喜乐起来吗？肯定有平安才会有喜乐，你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就有平安，沿路上就有喜乐满满。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加倍的恩典会临到你的身上，大麻风医好了，现在你的罪得到赦免，得到永生了，加倍的恩典。一个喜乐的心是医病的良药，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在一起，所有的经文连接在一起，我们在地上是最蒙福的人，最喜乐的人，最美好的人生展现在我们前面，肯定的，神的恩典会一多而又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从哪儿开始呢？我们都是聪明人啊，弟兄姐妹们，能够出国留学不简单，你们每一个都是国家的精英，14亿的人当中能够出国的不得了的人物啊，很聪明，而且你是更聪明的人，更有智慧的人，你们认识了耶稣，选择了 这条道路，走生命的道路，与神同行的道路啊，服侍神的道路，你们是更有福的人。你看彼得问耶稣，主啊，那我们献身给你呢，放下这一切财产，我们的事业献身给你的人呢？圣经我们的打开来，这个路加福音18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8章 是耶稣亲口的，所以我们读读耶稣怎么样的亲口答应啊，18章啊，在第18章的第28节啊，28节，他说，彼得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自己说啊，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哈利路亚， Amen。 百倍呀、你说你去投资股票，如果有20%的利率收成已经不错了， Amen。 百倍，那我们经验到很多的莫名其妙的啊，不是我们会去策划计划的那个收成呢、啊，你知道吗？啊，我好太多的恩典，太多的见证。弟兄姐妹， 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你想得到百倍的恩典吗？全然的完全顺服神，不一定要做传道人牧师。你可以去像那个军委传道胡敏传道一样的代职侍奉，他是聪明人才会这样做。那么累那么苦，还要读5年的神学课程，然后成为传道，还要周末那么忙，有3个孩子，还要预备奖章。他们为什么？他们是最聪明的人，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那神有没有祝福他们？肯定有的，只是你们看不见。有一天你们会看见，当10年过去了，当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你们会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经验到了，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经过考验。啊，你说那样，如果做感恩的人的话，那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可以感恩吗？碰到熬夜，碰到失业，碰到这个整个的大气候都不行的时候，公司倒闭了，你还有感谢的心吗？弟兄姐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现在是代职侍奉的传道人，在美国的名校毕业，留校做教授，电脑的专家啊，他是好学生啊。这位好学生呢，他在做见证。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哦，我靠自己，一直做得很好，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做教授。但是我看到一个歪风过来了，啊，那个城里头好多的中国人都聚在一起的，生活的，常常在做朋友。看到打麻将的人，哎，打得累的不是家庭破裂。那看到那些一些人失业了，在那破口大骂，一直埋怨啊。然后呢，哎，我看了这个人不一样了。他也失业了，一个大气候一来，在美国很简单了。我们教会以前在美国的教会了，那失业很简单了，一对夫妻3个博士学位，然后出去度假回来以后，那个太太就是神，那个老板就说：“哎，你明天不要来了，就那么简单，给你2个小时收拾你的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东西，然后呢，钥匙交上去，不能够回来。”这是美国的失业率，就是这样的。定律，而且，哎，我说，哎，你怎么那么有空了？我失业了。基督徒失业也会失业，但是很平安。结果那个教授看到，哇，基督徒不一样，我要信你们的神。不但如此，后来他带领查经班1-200个人，我去那边分享过，啊，然后呢，后来还到处去布道，见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你可以代职侍奉的。这也为什么现在我们教会有神学生6位神学生，经常有，还有神学生继续不断的修学。啊，时候到了以后，他们修完了毕业以后，就可以安立为传道人，都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把握时间，好好的预备，为主而活。Amen。弟兄姐妹们，加倍的恩典要临到你们的身上。好，我们来看到生命也好，疾病也好，失业也好，破产也好，任何再大的问题，甚至于战争爆发也好，甚至于疫情也好，那碰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平安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是痛苦的很，那是很不幸的。但是今天我们教会过来了，这3年多怎么过来的？丰丰富富的过来的。 Amen。 一起把这个教堂整修的漂漂亮亮的，每个周末戴着口罩过来，戴着口罩拿下来一起工作吃饭，笑嘻嘻的啊，得胜疫情的威胁、恐惧、害怕。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Amen。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用害怕，这是肯定的，神会继续引导带领我们，不用忧虑。你们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你所忧虑的东西都不见了，而且会加给你。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好的为主而活，在试炼当中神还会给你喜乐，给你生命的冠冕。经过熬炼，我们打开来这个雅各书啊，第1章雅各书 圣经里有许多宝贵的应许、话语、策略，如果我们懂的话、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不但站立得稳，而且靠耶稣基督的名，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名，靠得住，可以得胜，不用逃离，不用回避，可以面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离开，趁着这些风浪，风浪平静了，趁着这些问题，神把这些问题挪开了，我们靠主的恩典得胜，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法则。心理学家会告诉你啊，如果那里不行，你如果得了这个病，你就搬家吧，逃避。你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嘛，另外一个方式绕着路走吧，浪费了好多的岁月时间。但基督徒不，主啊，我就是要靠你的名宣告，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名，靠着主，平静风浪，风浪就平静了，有没有？如果没有平静风浪怎么样，像彼得一样，主啊，带我稳行在风浪的上面。这三年来我们是与神同行在疫情风浪的上面，你们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教会而已，全地的教会都经历这个风浪，都靠着恩典可以得胜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肯定的，还有一个应许，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怎么应许？圣经有几万个应许，有上千的宝贵的应许，我们知道不知道？重要的应许，我们相信不相信？一个最宝贵的应许，这意思是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我们也晓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个条件，爱神的人，爱神的人，你是爱神的人吗？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你是一个每个礼拜天就预备好排除万难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敬拜神、侍奉神的吗？一个感恩的人是晓得敬拜的人。待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如何的去做一个感恩的人。那在这儿呢，万事都互相效力，一切的不好的疾病也好，战争也好， 疫情也好，失业也好，万事都互相效力。 Amen。 你敢宣告这个应许，在你前面的道路上会得到神那来的恩典吗？那如果你遇到这个风浪，遇到的问题，遇到失业， 不可否认的，你的邻居朋友也会跟你讲，嘿，你失业了，嘿，你破产了，你怎么还那么喜乐，笑嘻嘻，你是疯子。他们不明白，不知道，他们会批评，会论断，但你我，我们都知道，教会知道，我们会经验，我们教会那么多人爱我，那么多人爱我，为我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肯定的会得胜这一切，肯定的会加倍的蒙恩。那有什么功课我们要学习？要悔改、回转，要祷告。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来看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人呢，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遇到大试炼啊，越大的试炼越大的喜乐，这个 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会有大收成、大收割，加倍的福分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看到没有？大喜乐啊，生命的冠冕啊。然后呢，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一个条件，爱他的人，爱神的人啊。那么这个是神应许的。但是呢，十三节，小心，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转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婴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弟兄姐妹们，在这儿有几个字眼啊，一个是试验，一个试探，对吧？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个什么试验试炼啊？这个三个名词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性质的，只是用不同的啊观点来看。试炼，我们在试炼当中，我生病了好痛苦，试炼当中我的现在事业很艰难，我在试炼熬炼当中，我失恋了，嗯，心里绞痛啊，那这个是一个熬炼啊，是一个现在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光景啊，这通称试炼。但是呢，缘由是什么呢？可能是考验，是试验考试啊，那可能是试探。哎，我们要分辨清楚啊，啊，试探是从魔鬼那儿来的，耶稣也不例外，被试探，有没有？耶稣出来传道的开始的时候40天，魔鬼来试探他，试探者就是魔鬼来试探他。那么神会不会考验？会的，那叫考试。你我都会有好多的考试，从小到大。今天在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头，在教会里头，在我们一生与神的同行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考试。考试是为了我们的好，这种考试是回避不了的，不然我们就停留在婴孩的、小孩的，不能够长大成人一个属灵的巨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试探源头是魔鬼，考试考验试验从神那儿来的。神爱你爱我们，容许试验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又来了神了，这个难处来了，哈利路亚，我相信到最后你得胜的是，我相信会有极大的赏赐临到我， Amen。 这个心态不一样了，是那为什么又这样了，为什么又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心态还没有长大成人，等到老练的时候，哇哦！我在神学院的那时候一无所有，啊，有3年的考验。平信心生活，我要什么祷告，学费给，啊，然后祷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圣经这样讲的，哎，我们这样祷告，神就给我们，非常奇妙。后来呢，哇哦，这个。不但是一想到南极虾，南极虾跑出来了，一下子南京白鸭，南京白鸭出来了，哇，神非常奇妙啊！经过考验，神的恩典满满会跟随我们，但如果拒绝考验的话，就没有很多的恩典。弟兄们，所以弟兄姐妹不用怕，神爱我们。约伯恐怕没有一个人像约伯那样子的受到那么大的考验。约伯受到的同时那么大的一个试探，他是一个东方的一个霸主啊，帮主啊，财主啊。如果约伯记回去好好看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理由再去埋怨了。我们学到那个技巧，我们稍微很快的打开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这个一个功课，面对考验，啊，能够靠得住的恩典如何得胜？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漂亮的不得了，女儿，啊，然后呢，他有家产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驴，并且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中为至大，哇，不得了的！他的儿子按着日子给自己家里设摆宴席，打发人去请。 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啊。然后呢，他们也很敬虔筵席的日子啊。然后约伯叫他们洁净，分别为圣啊，弃掉，免得这个被这世界的神邪灵鬼怪来引诱。然而试探临到了，撒旦，看到没有？你们比较，我们比较有福气，我们不知道天上的那一幕，我们现在看到了，知道了。约伯不知道啊，他的考验是大的。啊，他在这儿，我们看到，哇，撒旦来控告，控告者，撒旦在控告约伯。然后呢，那么神也容许试验临到他，考试临到他，那么撒容许撒旦来试探他，然后来攻击他，甚至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喝啊，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啊过来闯来把这些全部俘虏过去了。然后呢又过了一会儿，只留一个仆人回来报告坏消息的，就是一个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好心疼，一个加一个，天上降下火来，群羊和仆人就烧灭，只有我一个人啊出来报告。然后呢，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这一代的人来了，闯来了，把骆驼掳去了，用刀杀了仆人，只有我一个人来不同的地方带来恶习，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呢，不料有一个人来报告说有龙卷风来了，然后狂风把这个房子屋的四角倒塌在少年人身上，在吃喝的少年人，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家伙全部都灭了，压死了。这个灾难如果临到你我，恐怕都站立不住。然而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啊，也必赤身归回，偿赐的是耶和华，偿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境？我们有没有这个预备？遇到任何的难处，像约伯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配得称颂的，还愿意敬拜他，还愿意来到教会来侍奉他吗？如果你愿意，你已经经过了这考验，已经预备好了，神会容许试验临到你，靠主的恩典有更大的恩典。然后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幕更可怕的。嘿、hey, 你看那约伯只不过他身外之物给剥夺了，那现在你让我来攻击他的身体，从头到脚身上橡皮病、癌症啊、怪病，然后他身上全身发臭，不能在家里的被赶到坟墓墓园里头，在那里刮的流脓的身上臭得不得了，你受得了？然后呢，神容许考验，更严峻的考验。然后呢，他的三个朋友来，还好他有三个朋友，还好我们有朋友，朋友非常重要，但三个朋友也经不起考验，他们却还好，三个朋友来帮助他，坐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七天七夜，好朋友啊，一起感受那种疼痛、痛苦、熬炼。然而当约伯一开口，他说苦难痛苦不得了的，这个痛苦你们不知道，我知道的，比他咒诅自己是还不如不活着，还不如不生在这个世界。约伯第三章就开始在他的好朋友面前在那里诉苦，结果他诉苦的结果却带来了朋友的归正，你一定有错了，你犯罪了，你要悔改啊！你怎么可以批评神，你可以埋怨啊，就开始指责他，一个一个三个好朋友变成一个对立的，来对付他的更多更多的严峻的考验攻击临到他的身上。我想我们当中很少人能够经验这个考验，然而秘诀在这儿，经过了考验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你我都不完全。然后呢，一个完全的神，那三个朋友都没有把神的公义公平描述得很好。我们要小心学一个功课，如果有任何人得了灾难的时候，不需要去 劝告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你宁可在他的旁边，医院旁边或者家里，好好的为他祷告，默默的祷告，不讲一句话，让神的爱涌流，让他感受到你就是他的好朋友，你是爱他的好朋友，会比出口说安慰的话，说一句什么话来帮助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会这个功课，让我们看到约伯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三个朋友还有一个年轻人，听不下去了，然后他也加了一笔论文，一笔言论，他要说他的一个 后代，这个年轻一代的 英俊的、这个俊杰、这个是一个才子，他就说了他的评论。但是最后神出手，我们翻到最后42章，我们会学会这个秘诀以后，靠主那天我们开始要得胜，胜过这一切、然后呢，神在42章一开始、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您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们使你的旨意隐藏的，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做了几件事情，在这儿非常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一个自己的无知有限、另外一看呢，我懊悔，我说错话了，我的评论是错了，我对神的公义公平没有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不晓得他的公义公平，对他的全知全在我很有些人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个是他自己人，他说我以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哇，神说话，前面所几章所讲的话使他俯伏拜在神的面前，然后神给了一个拯救的办法，神的审判，记住审判永远在乎神，不在你我，批评论断不要、审判在乎神、我们都不完全的。耶和华对约伯说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们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看到没有，神有公义公平的审判，现在你要有这个 作为礼物送给他，然后呢、然后呢叫约伯、在约伯在 第十节里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要约伯说你为你的朋友祷告，你们是好朋友，要恢复这个关系要为他祷告，然后呢，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然后呢，他的朋友们也送礼物给他，也得到释放，得了医治，然后他有加倍的财富临到约伯的身上，加倍，你去算好了，加倍的牛羊、驴、骆驼，加倍的金银，这些财富临到他，加倍的儿女，又有7个儿子。龙卷风压死的7个儿子3个女儿，非常漂亮美好的这个家再给他，而且给他加倍的寿数，又活了140岁，加倍的恩典满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如果我们从痛苦的时候好好去读约伯记，你会得到神那来的启示，会得到神那来的秘诀，告诉我们的真理原则，然后我们会开始这个凡事谢恩，哈利路亚。如果约伯都在那最后学到的功课我学到的话，我现在就开始，哈利路亚。而且我们比约伯有福的是，约伯不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有撒旦魔鬼来搞他、捉弄他、来攻击他这个是约伯哦，你我知道的。所以我相信我们靠着的恩典可以得胜有余。然后从哪儿开始呢？服侍是参与教会的服侍，不要做旁观的人，投入参与教会的服侍。问师母，问牧师，问一博牧师，我能做什么？我会洗厕所，我洗得很干净，很漂亮，芳香美好。那用你的恩赐来服侍。我会做大师傅，我做菜，我会整理房子，这些小事上忠心良善，神都纪念。从哪儿做起？从十一奉献开始。 因为我很多人担心是工作、生活、需要、财富，不晓得财富一切都是属于我们天上的阿爸的，所有的地上一切的荣耀的丰盛属于我爸爸的，天父上帝的。那神要我们也得到这个财富的祝福，那怎么办呢？就是一个十一奉献开始，在财务上尊荣我。回去看箴言第三章，你试试看尊荣他，最小世上可以试试看嘛，三个月我们蒙福了，巴不得你们也蒙福。开始这样做，我们会看到神赐给我们健康、身体、聪明、智慧，不只是财富。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为主而活，投入参与服侍神，哇，还要参与时间，参与工作，体力、聪明、恩赐、常才、奶奶放在教会里头投入，不要做局外人。你这样子的话，你尊荣神，神要尊荣你，要高抬你，神要与你同在，叫你凡事做的一切的事上蒙福、亨通、顺利。不管人怎么说，我们阳光教会，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照着去做，这就是一个第一步。然后一有了祝福，好，凡事谢恩，祝福满满，神的恩典。然后呢，要去寻求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恩赐。很多的时候你不能够去渴慕追求世上的东西，不可以，因为你追求财务可能被财务捆绑，你追求健康可能被健康那些运动啊这些在捆绑辖制。我知道这一点，我以前练功夫，我希望我不被人家欺负，我希望我健康很好，但是很可能就被恶党俘虏过去了。哇，你功夫好，我们一起来打天下啊！我年轻的时候差一点加入恶党，感觉神保守，神保守。弟兄姐妹，很可能的啊。那么不得，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这些都是落在恶党里头，非常可怜。那感谢神，神保守我，好好的把这些拿来服侍神，荣耀神。弟兄姐妹们，好好的为主而活，然后呢，接受圣灵的感动，与神同行，圣灵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如果神的话都不听，神的感动不听，那很危险，或者失去好多的祝福。神感动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恩赐要找出来，在恩赐上服侍神，要去寻求神啊，我有什么恩赐，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在教会里投入参与什么。恩赐，恩赐运用完了以后，就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哇，你在恩赐上可以做口，我的口口舌，可以做传道人讲道，可以做先知看异象异梦，然后帮助安慰指点方向，那可以做这个布道家，到处去传道传福音的人，可以做牧师，体贴人的软弱，帮助人，鼓励他们，可以做教师，在神学院里的教授。弟兄姐妹们，这些恩赐要渴求，要寻找，要去开发，要不断的开发。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聪明人要选择了去读神学，再忙也去读，就是要开发他们的恩赐，然后运用在教会的神的国度里头被神使用，这是最大的喜乐。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往追求的时候，圣灵不断的顺服圣灵，圣灵就引导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同的果子彰显出来了。我们的生命是美好的生命，它是葡萄树，我们的是枝子，结出各种各样的灵果啊，来荣耀神的名。我们的一生就是为荣耀神而活，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开始。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要服侍神，从哪儿开始呢？从家里头做感恩的人开始，从我一个人开始，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先生，夫妻开始，爱你的孩子，说一些积极的话，鼓励的话，去说一些讨神所喜悦的事情，祝福他们，祝福我们的家中的人， 祝福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不要与人有任何的争执，和睦相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恩典满满彰显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教会当中，同时在学校里的同事，如果你这样去做，助人为快乐之本，你花了一点时间祝福人家，你花了请人家吃一个汉堡，一点点钱，你会赢得你的友谊，一个美好的友谊，赢得一个帮助一生你的好朋友，帮助你的人也说不定。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运用这些神给我们的恩赐长才来服侍他，我们肯定是一个喜乐的人生的开始。不要停留在三年前十年前那种基督徒的样式，或者婴孩的样子，哦，我只要等着牛奶来喝，等着要喝这个吃那个，等着人家来服侍，要投入参与，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典满满。然后呢我们在教会里头，在家里头，我们的朋友没有任何的 grudging， 没有任何的不平安啊，或者是和好不和好，不可以，要饶恕，非常重要的。饶恕是我们自己，不饶恕就是捆绑自己。当我们饶恕了以后，当我们原谅对方了以后，人家都不知道你恨他一辈子啊，他得到释放，你得到释放，哪一个重要？你恨人，你不原谅人，这个就是自己的捆绑匣子，要用饶恕开始。饶恕多少次呢？教会常常会有碰撞的地方，有得罪的地方，那怎么办？饶恕要70个7次。耶稣说70个7次，换言之，完全的数字七，完全饶恕，100次也要饶恕，1000次也要饶恕。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了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的对头，喜乐满满，恩典满满，神的祝福满满，身心灵平安，在新的岁月里头，新的年度里头，能够荣耀神，更能够荣耀神，更会成为教会的祝福。 Amen。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主而活。那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称颂赞美神。不要以为我们这个要短短的半个小时敬拜没有什么，不，变化大了，改变自己，改变整个的教会，带着神的荣耀同在，是透过敬拜神，给神敬拜、称颂、赞美、感谢。神要看的，我们要做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的恩典满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是不可以忘记行善和眷属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不能去用祷告，我们听到什么神感动我们去帮助他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过去在帮助建了好多的教堂，在湖北，在中国，在不同的地方帮助神学院，这些都是神量给我们格外又多又多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人看了我们的教会所做的过去的事情，人感到稀奇，怎么可能人来人去的教会？但是凡是经过教会把握这个真理原则投入参与的人都有福了。 Amen。 我们在海外世界各地去，不同的地方去，我们所到的地方因着你们的祷告触摸很多的灵魂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所以每一个周末啊，像诗篇100篇所说第5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Amen。 好好的来爱主，称颂神，赞美神，敬拜神，就是一个喜乐人生的开始，一个感恩的儿女应有的态度。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师母来做个祷告好不好？